何立，字文称，仙景人。政和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，被提拔为秘书省校书郎。过了一年，担任提举京畿学士，又被召为主客员外郎，起居舍人，升任中书舍人兼侍讲。徽宗多次向他咨询，想让他担任谏官。有人议论何立与苏轼是同乡，尊崇苏轼的偏邪学说，于是被外放为遂宁府知府。不久又被留下担任御史中丞，弹劾王府奸邪专横的十五条罪状，王府已经上奏请求离职，但徽宗犹豫未决。何立又接连上奏七章，王府及其党羽胡松年、胡毅等都被罢免，何立也以徽幽阁待制的身份出任泰州知州。钦宗即位后，又召何立担任御史中丞。过了一个月，任翰林学士，升任尚书右丞、中书侍郎。恰逢王云出使金国主帅卧力部的军营返回，说金人恼怒割让三镇迟缓，拒绝接受礼毕，说如果二十天内使者不到，就要再次出兵。于是百官商议，同意金人的请求。何立说，三镇是国家的根本，怎么能一下子就放弃呢？况且金人变化多端，不可预测，怎么能保证他们一定守信？割让也会来，不割让也会来。宰相主张割让的意见，何立辩论不止，说河北的百姓都是我们的子民，放弃土地就是连同百姓一起放弃，这难道是做父母的心意吗？皇帝有所醒悟，何立请求设置四道总管，让他们统兵入园，让胡植如、王襄、赵野、张书业担任。军队已经响应，但唐克、耿南仲、聂昌相信何毅，一起谋划说正在继续和好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却不断调发军队，如果让金人知道了怎么办？急忙发檄文制止。何立被解除政务，不久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兼任开封府尹。金兵长驱直入兵临城下，皇帝罢免了唐克的宰相职务，而授予何立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开始恢复三省旧制。当时康王在河北，信息不通，何立建议请立康王为元帅，秘密起草诏书稿呈上。于是任命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陈构为兵马元帅，宗泽、汪伯彦为副元帅。京城失守，何立跟随皇帝到京率军营，于是被留下不能返回。不久金人商议立异姓为帝，金人说只有何立、李若水不得参与讨论。被扣留在北方朝廷后，何立仰天痛哭，绝食而死，时年39岁。建炎初年，皇帝下诏任命他为观文殿大学士，提举御局官史，供养其家人。死讯传来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但有人指责他误国，没有实行。秦桧从北方返回，详细述说他死时的情形，于是改赠大学士给他的七个家人授官。孙父，字伯也，海州人，考中进士，又考中词学兼贸科，任秘书省正字、校书郎、监察御史、礼部员外郎。当时蔡萧任尚书，孙父向他谈论天下大事，劝他赶紧有所建树，否则一定会失败。蔡萧不能采纳，升任秘书少监，直至中书舍人。宣和末年，高丽入贡，使者经过的地方征调民夫修治船只，骚动繁废。孙父说索取民力妨碍农事，而对于中国没有丝毫益处。宰相认为他的言论与苏轼相同，上奏贬谪到齐州安置。给事中许翰认为孙父的议论虽然偶然与苏轼相合，但本意也没有别的，只是根据职责议论事情而责备他太过分了，许翰也被罢官离去。靖康元年，召为给事中，升任兵部尚书。上章请求恢复祖宗的法度，钦宗问他，孙父说祖宗的法度惠民，熙宁元丰的法度惠国，崇宁大观的法度惠奸，当时认为是明年。十一月被任命为尚书右丞，不久改任同知枢密院。金人包围都城，孙父日夜亲自抵挡箭矢。读秋俊的《感事诗》有郭京杨氏刘无忌之语，在市民中访得刘无忌，在龙卫兵中访得郭京。好事的人说郭京能施六甲法，可以生擒金将而扫荡无余，其法用7777人。朝廷深信不疑，任命他官职，赐给金帛数万，让他自己招募士兵，不问技艺能否，只选择年命与六甲相合的人。招募到的都是市井游手好闲之徒， 十几天就招够了。有武臣想担任偏将，郭京不允许，说你虽然才能勇敢，但明年正月当死，恐怕连累我。他的荒诞虚妄都类似这样。敌人进攻更加紧急，郭京谈笑自如，说选择日期出兵300人，可至太平，一直袭击到阴山才停止。孙父与何立尤其尊崇信任他，倾心对待。有人上书见孙父说，自古以来没听说靠这个成功的，即使听从，姑且少给他一些兵，等有尺寸之功再逐渐禁用，现在委任他太过，恐怕一定会成为国家的耻辱。孙父发怒说，郭京大概是应时而生的，敌人中的细微情况没有不知道的，幸亏你只对我说，如果告诉别人，将要以举世之罪论处。拱手请他出去。又有号称六丁力士、天官大将、北斗神兵的，大都效仿郭京所作所为，有见识的人感到危险。郭京说，不到最危急的时候，我的军队不出动。何立多次催促他，一再改期，才打开宣化门出兵，告诫守城者全部下城，不得偷看。郭京与张叔夜坐在城楼上，金兵分四翼呐喊而前，郭京兵败退，掉进护龙河，填满尸体，城门急忙关闭。郭京急忙对张叔夜说，必须从下面做法。于是下城带领余部向南逃跑。这一天，金人于是登城。靖康二年正月，钦宗到金率军营，让孙父辅佐太子留守，仍然兼任少傅。皇帝二十多天不返回，孙父多次写信请求。等到费力的檄文送到，孙父大哭说，我只知道我的君主可以在中国称帝，如果利益性，我当为此而死。金人来索要太上皇、皇后、诸王、妃子、公主，孙父留下太子不遣送，秘密谋划把太子藏到民间，另外找了两个形貌像宦官的人杀掉，并斩了十几个死囚，拿着首级送去，欺骗金人说宦官想偷太子出城，多人争斗杀了他，误伤太子，于是率兵讨伐平定，斩了作乱的人献上，如果还不停止，就用死来继续。过了五天，没有肯承担这事的人。孙父说，我是太子太傅，应当同生死，金人虽然不索要我，我也应当与他同行，求见两位金帅当面责问，或许万一可以成功。孙父在皇城司直宿，他的儿子来看他，他斥责说，让你不要来，你既然来了，我自分必死为国，即使你一百个来有什么用，挥手让他速去。儿子也哭着说，大人以身殉国，而还有什么话说。于是把留守事务交给王时雍，而跟随太子出去。到南薰门，范琼极力阻止他，金守门者说，想要的是太子，留守有什么关系。孙父说，我是宋朝的大臣，而且是太子太傅，应当以死相从。当晚住在门下，第二天金人召他离去。第二年二月，死在北方朝廷。绍兴年间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中定。陈过庭，字宾王，越州山阴人，考中进士，任馆陶主簿、禅州教授、中牟县知县，授国子博士。何执中、侯蒙器重他的才能，推荐他提拔为祠部、吏部、右司员外郎。出使契丹，陈过庭原名陈阳庭，辞行时徽宗改赐金名。当时有人传说契丹主苦于封闭，又见伤一只眼睛，陈过庭回来证实这是谣言，并且劝皇帝要留意边防。恰好任太常少卿，起居舍人。宣和二年升任中书舍人，才七天升礼部侍郎，不到一个月又升御史中丞兼侍读。睦州扣到起事，陈过庭说，招致扣到的是蔡京，养扣的是王府，流放这两人扣到自然平定。还有朱冕父子，本是行于小人，交结权贵近臣，窃取官爵，罪恶累累，应该公开正法以谢天下，因此大大得罪了权贵，反而被诬陷以不检举弹劾的罪名，罢官任齐州知州。还没到半路，被贬为海州团练副使、黄州安置。宣和三年得以自便，钦宗即位，以吉英殿修撰启用为潭州知州。尚未出发，以兵部侍郎赵桓在路上受御史忠诚。初次入见，皇帝告诉他，国家多难，每件事应当尽心尽言。 当时节度使范讷请求改任环卫官，陈过庭于是说，自从崇宁以来，见节钺的人多不是由于功勋，请求除了宗室和将帅立功的人，其余都按范讷的成立办理，又请求便民宣仁太后的乌棒，摇鼓拥兵不救援太原。陈过庭陈述他七条可斩之罪，将他流放到岭南，升任礼部尚书，提拔为右丞、中书侍郎。商议派遣大臣割让两河给金人，耿南仲已年老，聂昌以有亲为由推辞。陈过庭说，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，我愿意效死。皇帝为此流泪叹息，坚持派耿南仲、聂昌出使。等到京城陷落，陈过庭也出发，金人把他拘留在军中，因此被扣留不能返回。建炎四年在燕山去世，年六十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中肃。张叔夜，字基仲，是侍中张琦的孙子。少年时喜欢谈论军事，以恩荫任兰州路侍参军。兰州本是汉朝京城郡，地处最边境，依靠黄河为固守，每年黄河结冰时必定严兵防备，士兵几个月不解甲。张叔夜说，这不是良策，不寻求要地防守，而让敌人逼近黄河，那么我们就已经危险了。有个叫大兜的地方，介于五路之间，羌人入侵，一定先到那里集结，然后商议进攻方向，每次一到五路都惊恐。张叔夜考察其形势，谋划攻取的策略，最终得到该地建立为西安州，从此兰州没有羌患。任襄城陈留县知县蒋之奇推荐他改任礼兵副使、通事舍人、治安肃军，谏官认为太优待，恢复原官。县上所作文章，任舒州、海州、泰州三州知州。大观年间，任库部员外郎、开封少尹。右县文章，赵氏志告，赐进士出身，升任右司员外郎。出使辽国，在宴会上射箭，首先射中目标，辽人惊叹，要求看他用的弓，因为没有先例，拒绝不给。堂弟张克公弹劾蔡京，蔡京迁怒张叔夜，搜罗他官署中的微小过失，贬为兼西安草场。很久之后，召为秘书少监，提拔为中书舍人，给侍中。当时官吏懒惰不谨慎，凡是命令出于门下省的，预先列出官衔，让人签名而慢慢填写内容，称为空黄。张叔夜极力陈述革除这一弊端，升任礼部侍郎，又被蔡京记恨，以徽游阁代制，再次出任海州知州。宋江在和硕起事，转战十个州郡，官军没人敢触其锋芒。声言将要到来，张叔夜派间谍侦察他们的去向，贼人径直向海边奔去，抢劫了十多艘大船，装在抢掠的财物。于是招募敢死之士得到1000人，在进城设伏，而出动清兵在海边阻截，诱敌出战。先埋伏壮族在海边，等两军交战，举火焚烧贼船。贼人听说后都没有斗志，伏兵乘机攻击，擒获他们的副首领宋江，于是投降。加职学士，调任济南府。山东群盗突然到来，张叔夜估计兵力不敌，对辽属说，如果束手等待援兵，百姓将无活口，应当用计策拖延他们，让他们延缓3天，我们的事就成了。于是取出先前赦免贼人的文书，让义族传送到郡城，强盗听说后果然稍微松懈。张叔夜在城楼上聚会饮酒，显示闲暇，派官吏小玉朝廷恩旨，强盗狐疑相持，到傍晚还没有决定。张叔夜派兵5000人，乘他们懈怠进攻，强盗奔逃溃散，追斩数千人。因公升龙图革职学士，知青州。晋康改元，金人南下，张叔夜两次上章请求拨给骑兵，与诸将合力截断金人归路，没有答复。调任邓州，设置4道统帅，张叔夜兼任南道都总管。金兵再次到来，钦宗亲笔诏书催促他入京支援，于是亲自率领中军，儿子张伯奋率领前军，张仲雄率领后军，合兵30000人，第二天上路。到尉氏，与金人游兵相遇，转战前进。11月底到达都城，皇帝登上南薰门接见他，军容非常整齐。入宫对答说，敌人兵锋正锐，希望像唐明皇避安禄山那样，暂时到襄阳以谋取幸免于难。 皇帝点头同意。加延康殿学士。闰月，皇帝登城，张叔夜在御金园陈列军队，铠甲光明，在城下拜舞。皇帝更加高兴，升资政殿学士，命令率兵入城，不久签书枢密院。接连四天与金人大战，斩杀他们的金环贵将二人。皇帝派使者送去蜡书，把褒奖张叔夜的事情晓谕各道，然而最终没有前来救援的人。呈现张叔夜受伤，仍然父子力战。皇帝再次出城到郊外，张叔夜借机在车马前叩头觐见。皇帝说，我为了百姓的缘故，不得不亲自前往。张叔夜痛哭再拜，众人都哭。皇帝回头叫他的字说，积重努力。金人商议立义姓为帝，叔夜对孙父说，今天的事只有一死罢了。他给两位金军统帅送信，请求立太子以顺应民心。两位统帅大怒，将他追捕到军营。他到了之后，仍然像当初一样据理力争，于是被金人强迫北行。路上他不吃粮食，只是偶尔喝点汤。到达白沟时，车夫说过界河了。叔夜猛然起身，仰天大喊，之后就不再说话。第二天去世了，享年63岁。噩耗传来，朝廷追赠他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中文。聂昌，字姓远，抚州临川人。最初从太学上社出身，担任相州教授。因蔡攸的推荐，被召入朝任秘书郎，升任右司员外郎。当时三省的大吏中，官阶是同清监的人，地位在都司之上。聂昌认为名分不正，极力论说此事。下诏从今以后，官至朝请大夫为止。他以直隆图阁的身份担任湖南转运使，回朝后任太府卿、户部侍郎，改任开封尹，又任户部侍郎。聂昌原本与王府交厚，后来依附蔡京，被王府重伤，罢官任得安抚知府。又因同乡诉讼，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，安置在衡州。钦宗即位，吴明掌权，认为聂昌勇猛果断，可以辅助自己，从闲散之地授予他显摩阁直学士，支开德府。赴任途中被任命为兵部侍郎，升户部尚书，兼任开封府。聂昌遇事奋勇不顾，敢于诛杀。吴敏认为他不能为自己所用，开始忌惮他，便引荐唐克、徐处人共同执政，唯独遗漏了聂昌。李纲被罢免时，太学生陈东和市民十多万人击鼓伏在宫门外，一整天不撤退，遇到内侍就杀掉，府尹王世庸驱赶他们也不离开。钦宗看着聂昌，让他出去宣布旨意，众人便相继听从命令。王世庸想把陈东等人关进监狱，聂昌极力说不行，这才作罢。聂昌第二次担任京兆尹时，厌恶少年趁乱作恶，白天为盗，闯入官民家中抢夺金帛，临走时常常自负同伙中两三个人声称擒获盗贼，拿着兵器驱赶着走过偏僻小巷，然后解开绑缚，分掉抢来的东西离去，人们不得安居。聂昌全部加以惩治，依法处死，却放纵赌博下棋的人不予过问。有人说这是法令所禁止的，聂昌说姑且顺从他们的嗜好，来松懈他们为非作歹的图谋，这正是用来禁止他们做坏事的方法。聂昌原名聂山，到这时钦宗说他具有周昌那样直言抗节的气节，于是赐名昌。京城再次戒严，聂昌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。入朝谢恩，当即陈述抗敌策略，说三关四镇是国家的屏障，听说要送给敌人，一旦他们背弃盟约，用什么来制服他们？希望不要轻易割让，而应传习天下军队聚集京城，坚守城池，以遏制敌军要冲，精选禁军以准备出击，堵塞河流以切断敌人归路。前面有坚固的城池，后面有大河，强劲的军队从四面而来，他们如果南下，就会落入我们的网中。我愿意集合勇毅之士，设伏兵打开城门，出其不意扫荡敌军军营，来报效国家。钦宗认为他壮志可嘉，任命他提举守御，允许他见机行事。适逢金人再次议和，要割让两河之地，需要大臣回访。下诏命耿南仲和聂昌前往。聂昌说两河的人民忠义勇敢，万一不服从，一定会被他们抓住，我死也不瞑目。如果合议不成功，我应当分派官署，催促秦王的军队入京保卫。钦宗答应了。走到永安， 与金将年罕相遇。年罕的随从自称阁门舍人，让聂昌撤去伞盖，命令他用膀子通明引荐。聂昌不同意，争辩了很长时间，最终以客礼相见。聂昌前往河东，到达绛州，绛州人关闭城门抵抗他。聂昌拿着诏书到城下，被用绳子吊上城。周前侠赵子清指挥手下杀害了聂昌，挖出他的眼睛，并把他剁成肉酱，时年49岁。建炎四年才追赠观文殿大学士，谥号钟敏。他的父亲聂用之90岁因忧虑而死。聂昌为人疏放俊逸，喜欢周济别人的急难，但是恩怨太分明，睚眦必报。王府之死实际上是聂昌派门客刺杀的，把尸体丢弃在路旁。于是他依附耿南仲获取显要职位，左右其说而贻误国事，最终导致祸变，而他自己也未能幸免。